哎呀，远方的客人，请进来吧。寺庙里从不缺少慈悲和关爱。
上个世纪初，两个法国传教士进入澜沧江峡谷传教，本土教派与多种文化的相互冲撞，延续百年的恩怨情仇，在澜沧江大峡谷又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澜沧江大峡谷的百年孤独，滇藏宗教文化的历史变迁。请收听小说《水乳大地》，作者范文。
第二十三集。
今年春天来临时，魔鬼找上门来，让何万祥受到肚子天天都饿得不行，但却吃不下任何东西的惩罚。不是家里没有吃的，而是他的双唇肿得有拇指粗，口腔里溃烂得看不到一点好肉。东巴何阿贵来他家中捉鬼时告诉何万祥，他得罪的是一种名为医道的恶鬼，在东巴经书的神路图中可以看到这种恶鬼，什么东西到他嘴边马上就燃起一团火烧干净了。何万祥那时感慨万千地说，
我的嘴边呀也有着一团火呀，你看看，连喉咙里面都烧烂了。
后来何阿贵重新为何万祥做了一场祭天的法事，祈求蜀神饶恕何万祥的不敬，又给他吃了大量的良药泻火，何万祥身上的魔鬼才被驱赶走了。一般来说，东巴们都懂得一些医术，他们总能聪明地把宗教和医术巧妙地结合起来，就像医生看病要先问清病因一样，东巴给人治病要先找到是什么魔鬼在病人体内兴风作浪。这天何阿贵一来到何万祥家里，就用一面镜子到处照，从客房到卧室，从灶门到床角，最后连牛棚的角落都照到了，但奇怪的是竟然一点魔鬼的影子都没有。当他爬到何万祥家的屋顶，无意中用镜子对着澜沧江的对岸照的时候，他猛然地从镜子里看到一个令他胆寒的画面，一个他从未谋过面但法力深厚的法师正在一帮人的簇拥之下从山外来到峡谷。法师的身后乌云密布，九头怪鸟在云霾中四处逃窜，有一个黑色的太阳在沉沦。
哎呀，
何阿贵惊呼一声，竟从屋顶上摔了下来，幸好何万祥的院心中堆了层牛吃的草料，他才没有摔伤。
你怎么了？
何万祥就坐在院坝的阳光下，他拥着厚厚的被子还颤抖不已，像个刚从冰水中捞起来的人。
驿道上有人要来了。
躺在地上的东巴何阿贵咧着嘴说，
峡谷里天天都有人来让你照鬼，你却照到峡谷里去了。
何万祥抱怨道，
这个来者就和一个鬼差不多。
东巴何阿贵把镜子递给何万祥看，奇怪的是刚才他在屋顶上照射到的景象还留在镜子内。
这个人我见过呀，
何万祥说，现在轮到他开始神神叨叨的了。
你在哪里见过他呀？他是个鬼呀。
何阿贵几乎是用哭声说。
在梦里。
何万祥说，身上抖得更厉害了，梦见鬼的人大概是要倒霉了。他确实是 梦见过这个法师，而且不止一次，因此印象深刻。在何万祥的梦里，他是个不讲规矩的牧羊人，老把自己的羊赶到何万祥的地里吃青稞苗。当何万祥去赶那些羊时，这个人就站在远处说：“
那些人，请照顾好我们的法王。”
东巴和阿贵听了这个梦之后，一时不能分清他到底是个吉祥的梦，还是代表厄运的梦。他从自己的背囊里抽出一叠会有东巴象形经文的图片，那是一些包含了宇宙间各种意义的卦象，一共33张，每张卦象都有一根细羊毛绳拴着。何阿贵把所有的羊毛绳线头都攥在手里，递到何万祥面前说：“
人不能说清楚的东西，就把它交给神灵吧。来，抽一张。”
何万祥犹豫了一下，随意地抽出了一张，交给何阿贵。这些卦象图片都有专门的东巴经书来解释，只有当东巴祭司的人才能说得清它的含义。何阿贵翻出经书来，像个大虾一样的趴在地上，对照卦象一一的阅读，然后他抬起头来说：“
他或许是长有两个舌头的人。”“从哪里来的？”
何万祥问。“
在卦象上看不出他来自何方，这上面显示，无论是雪山、草原、江河、湖泊、沙漠、田野、森林，还是人类的所有居住地，都没有他生活过的踪迹，他就像来自世界以外的人。”
何万祥忧心忡忡地说：“
那么他不是神灵的使者，就是魔鬼的帮凶啊。”
实际上，被何阿贵的镜子照着的那个法师是野贡土司刚从拉萨请来的神汉，他是个被拉萨藏政府解职的代言神巫。代言神巫的职责是替神灵说话，向达官贵人们传达神灵的旨意。从转世灵童的寻找，到每年藏政府的正式农桑，官员们都要向代言神巫问讯。这样的职位在圣城拉萨至关重要，但却风险万端。多年以前，英国远征军入侵拉萨时，布达拉宫交给这个名叫丹马的代言神巫一件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他预测藏军应该在哪个方向狙击英军。丹马神巫迎请神灵附体后，以神灵的口吻明确无误地告诉藏政府的噶伦们，藏军应占领某条河谷的一座小山头，因为从这座小山头上散发出来的法力会让英军不战自溃。噶夏政府听从了丹马神巫的神谕，占领了那座山头。但是连最简单的攻势都没有构筑，神灵的法力会照顾一切，藏军将领都如此认为，而英国人的远征军并没有理会看不见的法力，轻而易举地就越过了那座山头，直抵拉萨。自那次代替神灵宣谕失败后，丹马神巫差一点被藏政府的官吏杀了，以后他就再没有脸面在拉萨混了，成了个云游四方的喇嘛。当然，如果有人请的话，他还是很乐意替神灵说话的，尽管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丹马神巫心灰意冷，索性结了婚。可是，在一次降神的过程中，神灵惩罚了他的不敬，让他吐出了自己的五脏六腑。幸好他及时地向白哈尔神悔罪，并发誓今后再不近女色，神灵才没有收走他的内脏，让他自己重新装了进去。丹马神巫在向峡谷里的人们叙述自己不平凡的经历时说：“
人的头脑里装什么， 心里装什么，肚子里又该装什么，我比谁都清楚。因为我看见了，就像我们藏族人的白塔里总要装进佛像、经书、五谷珠宝、猎枪一样。
丹马神巫看上去是那种不容易使人相信的人，他的头老是不停地摇晃，就像山羊的头一样。他一到峡谷就东嗅嗅西看看的，再加上他下巴上的一撮胡子，就更与一只羊没什么两样。也许因为经常替神灵说话，他的话常常让人感到是飘在半空中的语言，就像飘在卡瓦格博雪山山腰的云彩一样，看上去十分的美丽灿烂，但离你却十分飘渺遥远。当他被人领到野贡土司的客房中时，野贡土司决定先试试他的法力。他对丹马神巫说，
拉萨来的尊敬的神巫，我这正好有一件烦心的事儿需要垂询你。我的一个生于马年的朋友，哎呦，哈哈哈哈，一个多么好的人呢，只要我一出门他就一直跟着我。可是呢，你看这些年我是越来越胖，哎，而他是越来越瘦了。请你降神告诉我，是什么魔鬼让他一天天瘦下去的呢？
丹马神巫晃晃自己的头，细着嗓子说，
尊敬的土司老爷，这点小事用不着烦请无所不知的神灵啊，我已经知道你朋友瘦下去的原因了。尽管你是从圣城拉萨来的人，但在我野贡家的峡谷里，抬手要小心你的手臂，走路要小心你的脚掌，而说话呢，则要小心你的舌头。如果你不能代表神灵说话，你就是在代表魔鬼说话。
野贡土司这个朋友的事，半年前他就告诉给了一个自称去过印度的占卜术士，结果给出了错误答案的占卜术士被丢进了澜沧江。丹马神巫说，
我还是把答案写下来吧，不敬神的话语神灵听了要生气的。
望珠给他准备好了纸笔，丹马神巫在客房的神龛前上了一炷香，又磕了头，然后才在纸上写下了一行字。望珠凑过去看，只见那上面写的是，土司家并不缺钱，就买副新的吧。这个回答和野贡土司要问的问题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望珠把它拿给土司看了，两人眼神一碰，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野贡土司越来越瘦下去的朋友，实际上是他的一匹坐骑蹄下的马掌。野贡土司走到丹马神巫的面前，躬身向他行礼，用崇敬的语气说，
哈哈哈，哟，我今天总算是见到法力高深的人了。上师啊，你比那些成天在寺庙里修行的喇嘛们还要有学问呢。来呀，给丹马上师抬银子来。且慢。
丹马神巫抬手阻止道，
土司老爷还有话说，你的心事神灵那里搁着嘞，你可不会为了一副马掌大老远的把我请来。
土司再次向丹马神巫躬身道，
你说的对，如果你真能替神灵说话，你就是我请进家里来喝茶的第一个神灵了。请吧请吧，啊，让神灵为一个土司说出他的心事来吧。如今这世道，有谁还会为一个土司的烦恼操心呢？六藏克银子。
丹马神巫声色不露地说道。野贡土司咂咂嘴，
请神灵说话，呵呵，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呀。哎呀。
丹马神巫说，
烦恼是很昂贵的，穷人只要吃饱了肚子，就从来没有烦恼。
那么，就看看你的金口玉言里，有没有我昂贵的烦恼了。
普斯说，
我需要闭关打坐三天，洁净我的身体。
神巫站起来说道，
如果你不收银子就降神的话，你早就洁净了。
土司本来想这样说的，他为丹马神巫临时找了间幽暗的房间，把他关了进去，连一碗水也不送给他喝，让他彻底的洁净自己。三天以后，丹马神巫从闭关的黑屋子里出来了，但他一点儿也不像饿了三天三夜的人，倒像一个即将走进祭坛的殉教者。他神情严肃，两眼凝重，动作迟缓，他的表情无声地告诉人们，神灵就要来了，就要说话了。和丹马神巫一起来的还有几个小喇嘛，他们忙着为丹马神巫做降神的准备。一个巨大的铁头盔被小喇嘛们抬出来，刀剑、三叉戟、弓箭等各种兵器，还有一把又长又重的剑，需要两个喇嘛才抬得动，他们称之为哥的金刚剑。还有做法事时用的法号、头盖骨碗、经书、波挠、羊皮法鼓等。降神的地点就选在了土司大宅前两棵巨大的核桃树下，人们围了里外三层。尽管各类神灵早已遍布西藏的山山水水，但不管怎么说，看神灵说话对峡谷里的许多人来讲还是第一次。所有的人关心的是神将告诉我们什么。丹马神巫在助手的帮助下已经穿戴整齐了，他头戴五佛冠，身穿鲜艳的地方神法衣，胸前挂着个巨大的护心镜，脚蹬牛皮高筒靴，被他的助手们拥到一个临时搭建的宝座上。他落座后，喇嘛们开始念诵祈请神灵的经文，两个小喇嘛各持一支法号，对着丹马神巫的耳朵吹响凄厉的号声。此时锣鼓挠钵一齐敲响，土司的大宅前顿时充满热闹而阴森的喧嚣。虽然没有人看见要请的神灵是如何进入丹马神巫的体内的，但是人们感觉得到神灵确实是依附到了他的身体上。他开始抽搐痉挛，脸色发红发紫，他的身体仿佛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那样晃来晃去。在他颤抖得最厉害的时候，神灵便开始控制他的身体。人们把那把哥的金刚剑抬到丹马神巫的面前，他轻轻地就把它拿起来了。在众人还没有看清楚时，丹马神巫就像拧一条蒲鲁一样，将哥的金刚剑拧成了麻花状。
哎呀！
所有的人张大了嘴，
哼，他倒真有些力气呢。
叶贡吐司说，
老爷，那不是他的力气，是神灵的法力。
管家望珠说，丹马神巫把哥的金刚剑扬手扔得老远，他的助手们又递给他一把三尺长的短剑，他在颤抖中将剑从嘴里塞了进去。人们看到剑越进越深，最后只有剑柄露在外面了。然后一个小喇嘛从他的背后将那把剑一抽而出，剑上一点血也没有。
哎呀！
法术表演得差不多了，丹马神巫开始降神，助手将那个又大又重的铁头盔抬起来扣在丹马神巫的头上。这样重的头盔，一个人别说戴，连抱起来都困难。但是丹马神巫在法力的作用下竟然将它顶起来了， 还在场地上走起了神灵的舞步，那是巫术士的舞步，就像踩在虚空中的步履一样，每一步都搅起阵阵鬼气。丹马神巫现在取下了沉重的头盔，他还在痉挛，像一个正在发作癫痫病的病人。一个神志清醒的人是请不来神灵的，就像你大白天不能做梦一样。丹马神巫和他刚才降神之前已经判若两人，但是他现在要替神说话了，或者说神灵自己要说话了。一个助手早领了野贡吐司的旨意，贴近丹马神巫的耳边问：
吐司老爷，请问神灵他目前最烦恼的事情是什么？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丹马神巫神经质地摇晃着头，像鸽子一样叫唤。这就是吐司费了老鼻子的劲请来的神灵所要说的话，他必须经过神巫的助手翻译，人们才能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即便翻译过来的话也是非常隐晦难懂的。那个担任翻译的助手对大家说：
神灵说红云和白云。
野贡吐司看看自己的管家，他也一脸茫然，然后他又看看天上，天上既没有红云也没有白云。丹马神巫忽然开始用拳头捶打自己胸前的护心镜，他捶打得那样疯狂，以至于把自己的手指骨节都打断了，一节节手指飞到了天上，神巫黑色的血污染了洁净的大地。然后他又去撕自己的喉咙，仿佛那里阻塞了似的。那喉咙被撕开以后，人们隐约看见一个绿头小鬼在喉管深处张头露耳，一脸的坏笑。他的助手连忙上前去死死地拉住了他，急速地说道：
尊敬的神灵啊，求你再多留一会儿吧。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神灵又发话了：
颜色，神灵说有种颜色伤了吐司老爷的眼睛。
他的助手高声翻译道：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